我以救主同行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，遵行主的旨意，主与我同齐聚，主与信靠顺服者相聚。
啊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，我们有停手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他的又调会不一样啊，好，你看。哦，安尼较有型啊吼，来，我们一起，好来。
在主正道光中，我与救主同行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，遵行主的旨意，主与我同齐聚，主与信靠顺服者相聚，信靠顺服，此外不能蒙福，要想守住你喜乐，就要信靠顺服。没有黑影伏起，没有乌云遮蔽，主的笑容将其都驱离。没有疑惑畏惧，没有泪水叹息，信靠顺服，忧虑都消去。信靠顺服，此外不能蒙福，要享受主的喜乐，就要信靠顺服。除非我愿奉献一切，救主交钱，主奉神慈爱才能体验，因主所赐恩惠，一切喜乐荣美，乃信靠顺服者预备。信靠顺服，此外不能蒙福，要享受主的喜乐，就要信靠顺服。我愿在主脚前享受团契甘甜，行走天路长伴主身边，主命令我遵行，主差遣我听命，信靠顺服者必无忧惊。信靠顺服，因人不能蒙福，要享受主的喜乐，就要信靠顺服。
我们给他拍拍手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郭老师。郭老师很有爱心啊，对不起我讲一点点啊。就是我妈妈住在双联安养中心的六楼，如果你们对双联安养知道，六楼就是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，那边有比较多的人力照顾。那住在那边的人常常坐轮椅或是有点退化，我妈妈就有点退化。那双联安养中心的老人呢，要出来做礼拜不方便，所以他们在地下室有一个礼拜堂。可是坐轮椅的人呢，要推到地下室也还是不方便。一个人一次轮礼，所以大部分人就没有去礼拜。可是住那边早期都是基督徒嘛，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说，我们要到六楼给他们做礼拜。所以早上在地下室为可以走的人，下午就到六楼到上面去为那不能走的人。我觉得很高兴。可是那里没有琴啊，郭老师说没有问题，我奉献一台琴，是吗？感谢主哈，感谢主。他不止奉献琴啊，他每个礼拜去那边弹琴，带那些老人家唱诗歌。看那些老人家已经都懵呆啊，可是唱到他们也会背着圣诗啊，那种喜乐真的是很棒。这就是爱，就是哪个地方有需要，我有什么恩赐，我愿意去那边服侍，这就是爱。谢谢，谢谢郭老师。我们把时间给我们的长老哈，他有话跟我们说。长老说：“
谢谢蔡牧师，借我一分钟说。蔡牧师是一个那个睡眠债最厉害的人，我们多多体贴他，替他祷告啊。有很多新朋友又来了，真的非常欢迎。然后你一定要留下你的愿意留下的联络的方式，不然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。”分组， 那下一次我们会把你的编号列出来，但是说你要愿意留下你愿意留下的方式，哎，对，联络的方式。然后谢谢这几天我们已经开始互动，那你愿意说啊，我是某某人带我来的，我愿意跟他分组，又要跟他分成一组，那你就不用客气告诉我，好，从 email 从电话都可以。有人已经跟我们要过去的讲义已经印好了，有预约的才有讲义，等一下来跟我拿。以后的资料请你上网自己去看，去 download， 去印下来，包括地图。好，我们会一直在改进，谢谢大家。
德强啊，这是我拜托他了，我说我负责讲啊，其他一件事情不是要他做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教育长老，我说你来 organize 一下。我们这一班呢人数有渐渐的在增加，很多是外面的来宾，我们欢迎你们来，你们在原来的教会请不要到和平来礼拜啊，我拜托你们，你们在原来的教会礼拜那是你们的教会，可是如果你们说礼拜六来这边听，你喜欢来，欢迎你来啊。刚才有一个弟兄说，我看都是签名齁，啊，自己教会的人不多，都是外面的人，要不要说奉献？我方便啦，方便啦。我们有这个机会，他们喜欢来，这是很高兴的事情。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。那另外一点就是说，如果你们听了很感动，想奉献，我们不拒绝啦，哈。但是我们不会收，我们不会收。我希望你有感动奉献的就大条的哈，因为我们要建礼拜堂是2亿2500万，所以至少是10万以上你才奉献啦，哈。卖光了几千块啊，还不怕抖了哈。可是如果为这个班，你说我想为这个班奉献，我们也欢迎哈。我们也许以后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点心啊什么哈。如果大家我们有这个，我不希望说我们这个班成为教会的负担呐。我本来希望是说，不管是管这个东西哈，弄这个东西，我是希望我们的长老可以找一些人。你当中如果愿意说，我打找我分来过来塞，你跟我们的长老讲好吗？我希望这个班是自给自足。我们只是用教会的地方，用他的设备，其他的我们自己想办法。我们上一个礼拜是一个办公室的干事坐在这边陪我们一个早上，这他们要印周报啊，他们很多事情要做，现在剩下两个干事了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请监任长老帮我们稍微主持一下。我们需要有 volunteer， 需要有志工愿意出来。我们最头痛的是联络，联络不是什么，不是要你的什么银行的密码都没有哈。给我们你的 email， 如果你说我没有 email， 那给我们你的电话、手机，如果没有手机，给你家里的电话，你的名字跟一个可以联络的。那这样的目的是说，万一我临时盲肠炎开刀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白跑一趟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日将如何，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你下个月今天你还会站在这边上课？不知道啊，那个时候怎么办？那刷牙，我们有很多地方来的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我们的和长老要打这100多个也卡戏啊，所以我们会开始把我们分组的目的是为了联络，这样了解吗？如果你是自己一个教会来的，你们当中我希望有一个人说，问教会我来卡，这样就好了。你自己跟和长老说，我们教会的我负责联络，你卡好我的喝，那这样我们的事工就可以有组织，就方便。这个叫做叶特罗原则，就是说要分下去哈。然后另外我们期待是，我们这一班呢，我们的互动不多，我们来大部分就是我负责讲，你负责听，啊，这个合作跟我跟老婆在美国合作一样，你知道我们两个怎么合作吗？我负责读，伊负责册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，所以我们两个叫做读册安尼哈，我愈读伊愈册安尼哈，啊，这个台语才可以笑，国语就笑不出来了啦。所以我说我的笑话都是台语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我负责讲，你负责听。不是不好啦，可是不是最好啦。那我们以前一个小时我很难，现在有三个小时，有时候我就会给大家一些，我们上三次有尝试给大家讨论，有没有讨论哈？那如果我们慢慢的这个小组之间，我希望你们也许可以有互动，一个月才一次嘛，所以我会鼓励你们，你们这个小组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，可以两个礼拜一次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月这一次来上课，那么两个礼拜后的一个礼拜六我们没有上课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约在一起就讨论说，哎，应该超博士供，哎，有没有问题啊？那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那你就知道说，你对圣经的了解会比只有听我说的还要多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头脑，每个人都会想，我讲的也不是完全对，可能会有哩哩答答，可能会有矛盾的地方， 我鼓励你们开始考虑建立这样的友谊。啊，这个不能勉强，这个必须要是 willing， 是你的 choice。在你很忙的时间当中，值得为了更了解创世纪来建立一点这样的关系吗？因为所有的信仰都必须要在爱的关系里面才能落实。当的人，那很遗憾，你会变成神学博士，你不会变成基督徒，这样了解吗？基督徒是在生活中体验的，是把你所听到的可以放到生活上实践的，这两个不能少。如果你什么解都没有就去实践，那个就是糊里糊涂；什么都知道可是不去做，那个叫做理论派。那我们两个都需要，我可以提供的是知识吧，就是我自己揣摩得到的一些感受跟你们分享，可是你们要经验就必须要有小组，所以我们分小组有很大的期待。我们教会开始在推小组，我们三个牧师很努力的从找几个愿意跟我们一起拼命的，我们开始一个小小的叫安德烈小组。可是我们知道安德烈小组不够，还需要很多小组。我们既然有那么多人来这个圣经班，难道你们不考虑说我们得试试来一个小小的小组？而且那个小组里面你们就有很多慕道友，不是吗？他还不是基督徒，他是基督教很有好感，他觉得他很想多知道，所以这个小组可能变成一个非正式的安德烈小组。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有这样的负担吗？愿意一个月一次我们来听蔡牧师讲，另外两个礼拜一次我们邀一些一样来这里的，我们一样礼拜六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我已经放松很多，我们的安德烈小组可能是以后会变成每个礼拜聚会，两个礼拜聚会一次，那另外一个礼拜组长还要跟我们聚会，这是要求比较高。可是对创世纪我想我期待就不要那么高，一个月聚会一次，一个礼拜小组一次，那就是两个礼拜一次，你们考虑看看。那这样的话就是 every two weeks， 在圣经的话语，你们既然可以听牧师讲，你们也可以讲话，那个时候小组你们大家就都有点讲你的意见，然后可以分享哈。那我的讲义都给你们的，你们也可以往前讲，也可以往后讲，就是说我还没有讲的，你们也可以先拿来讨论，也可以哈。这是关于那个小组的事情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哈。好，我们讲到这个信有几个特点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能要稍微往前走了。我们待在这边太久了，我们应该只有待一页。好，我们回来看我们的讲义好吗？其实呢，我讲了半天呢，就是讲20页的最下面的总结的第二点。我那里提到客旅心态有没有 ？Wanderer， 我从 Wanderer 讲到 Sojourner， 讲到 Pilgrim， 讲到 Alien， 从 Alien 我们讲到今天的许多许多东西哈。讲到信靠顺服，这个信靠顺服呢，是在第四节。12章第4节，那里我讲信而顺，我讲冒险。我今天给你们的就比冒险更多了，对不对？我有5、6点哈，你们可以把它补上去。我那个时候在写讲义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冒险一个观念，其实不止。我后来发现，其实可以衍生更多。你们可以再加。我今天给你们6点，不是吗？这个6个眼光，应该信任哈，冒险、勇气、抉择，还有顺服。也许你们可以再加别的，所以信是很丰富的，信可以包括很多东西哈。信跟爱也是会连起来的。好，那我在这个讲义的这个客旅的心态里面，后面呢用一个中括号写了一个该隐 vs 亚伯兰。那这个是我另外一个联想，就是离开耶和华对亚伯兰讲的，就是你要离开。耶和华对该隐也说你要离开，这两个离开一样不一样？我觉得不一样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4章好吗？这是该隐的离开。创世纪第4章第4页，也许我从第4章就来念，我们可以对，如果对圣经不熟的人，趁这个机会可以了解该隐到底是怎么回事哈。这个故事，有一天那个人跟他的太太同房，就是有性生活了哈。那太太就怀孕了， 生了该隐，就是老大。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，所以他认为是上帝赏赐给他这个孩子的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所以他连生两个，不知道差几岁，可是一个是弟弟，不是双胞胎，一个弟弟一个，因为他说又，所以后来就生两个了。好了，两个就有细强之争，兄弟就有比较，兄弟就会吵架。真的，这个第一对兄弟也是这样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两个人呢，专业不同，一个是放羊的，一个是种田的，啊，工作选择不一样。而且他们呢，从爸爸妈妈知道说，哎，到神的面前要献祭啊，他们开始有这个献祭的观念。所以呢，该隐就拿土产，这是地里的出产，我把它称作土产哦，土的产，这是农作物献给耶和华。亚伯呢，也因为他是牧羊的，所以他没有土产了，他就是这些畜牧抓一只比较好的羊来献给耶和华，而且他还知道耶和华喜欢吃油哈，所以他大概会那个血脂肪过高吧。因为他一天到晚吃那个羊的脂油哈，那油很香啊，加汤哈，很香。好，那献上了。然后呢，这里出问题了，耶和华偏心，这个讨厌。神可以偏心吗？你们回答这个问题。神可以偏心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他是神啊，你还啊，不然你怎么样？不然你要怎样吗？他是神啊，如果他是神，那要怎么样？这是他的事啊。有选择就有偏心，这样对吗？对不对？那么多男孩子，为什么你嫁给他？你偏心嘛？你又不能嫁给每一个人，所以你只好偏心吧。这里有偏心，神偏心，偏心不是不对，因为他有选择啊。他神的选择有理由，可是该隐不了解，该隐以为神是 arbitrary， 是任意的。神说不是，我的选择是有根据的。我们看他的解释。好啦，两个人都献祭啦，然后呢？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公务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，这个很有意思。他先看中那个人才吃他的东西，这样讲对吗？他看中亚伯，然后和他的公务，这个要注意哦。耶和华不是说他的东西好吃所以我吃，不是，是这个人好所以我吃他的东西，那了解吗？他先看中亚伯，然后就看中他的公务。所以我们的奉献要被神悦纳，我们的人要先被神悦纳，这个排序也有关系，很有关系的。我如果你说我去买乐透，买乐透中了头彩，我拿来奉献建堂，你要先问说神要不要你的钱。我先不说要不要，就是说你不要说买乐透，乐透是投机嘛，他至少不是做坏事的，但就是我是你说赌博，我不知道赌博算不算犯罪，这是国赌嘛，这是合法的要交税的。如果你说我去抢劫，抢银行，抢来的钱奉献给上帝，上帝要吗？不要嘛，还大杀警告不爱。这个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，如果没有被神悦纳，他的奉献神不一定会要。上帝不欠钱啊，你跟他讲哈，如果他要钱他自己印就好了嘛，他何必等你奉献？让你奉献是给你机会去体会跟神互动的那个关系啦。哦，好，那所以神呢就看不中该隐啊，当然看不中他的东西啦。那该隐不知道神看不中他，该隐只有发现说大家都在献，为什么？那你说哎，他们怎么知道？天公喜安内呢，他们拜拜的时候看有没有天火焚城炉，呜，有一个火下来，烧下来，嘿，这个就是神悦纳。他说我弄了半天坑里过来嫁哈，那就是表示没有被悦纳。你记得那个以利亚那个故事吗？他们用这样，所以一定有什么现象让该隐跟亚伯分得出来啊，不然打开拜拜拜掉打开龙铁灯一家，你怎么知道神悦纳你没有悦纳他？圣经没有讲，我想有三 phenomenon， 有一些现象让他们分出来说，哎，神对你偏心，神为什么没有对我好，为什么对你好啊？这个你自己去想象哈、哦，好吧？那该隐就不欢喜啊呢。好、哦，第五节，他向帝大大发怒，生气到那个印堂发黑，这样知道吗？ 为什么？因为他变了脸色了。哎，你把天空闭明吗？我们变脸一般是那个脸的肌肉捏来捏去哦，可是变到变色那很厉害呢。哦，有人是气到面红气紫，有没有？变了脸色，我不知道该脸是变什么色，但是他变色，变到让上帝都看见了。他说：“哎，那你想哪？”所以上帝看见该隐呢变了脸色了。那耶和华就跟该隐说：“哎，你在气啥？你乃避免。”第七节我们来念：“你若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。你必恋他，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”这句话很有意思，这句话等于把答案就揭开了。是你不好，不是你的东西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叫爱屋及乌。你每天胡搞乱搞，你礼拜天来祷告，你以为我是好骗的 啊？你以为这样子我就很高兴吗？你先把你的行为弄好，我就接受你的奉献，这个很好吧？所以生活跟宗教一定要结合啊，不结合就不行啊。你偷勾的话，神不要啊。你够看，这个一个人买了，没给了。你把生活搞好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所以这个很清楚，是他的生活有问题，所以他的敬拜神不高兴。他说：“还要你要小心呐、啊，你行得不好，不是只有我不悦纳，因为你行得不好，你也要好行呐、啊。你家里不干净，老鼠会来呀、啊。”他就提到罪伏在门口，你了解吗？所以神给该隐不只是告诉他为什么不被悦纳，还告诉他有一个危险，你行不好，那个不好会抓你。他说：“罪就伏在门口，他要恋慕你，你要制服他。所以行不好的人要跟那个恶呢，要挣扎，因为恶会想要控制你。你同意吗？一句谎话会让你讲十句谎话，你同意吗？你为了要盖那第一句谎话，你就不得不去讲十句谎话，后面那十句是不得不讲的，第一句是你可以不讲的。”第一句你可以不讲，你可以从此讲，可是为了面子，为了什么，你就讲第一句谎话，可是后来就糟糕了，你在伪啊，对吧？怕人家揭穿你在这种，后面那个就是那个谎言就伏在门口，他要吃掉你。他说你要小心，恶会生恶了，哇，判也先修，判也先判见哈，会衍生的，而且一衍生那个就很可怕，那个会把你抓住，让你没有办法。那个恋慕我讲过，那个恋慕是暴。抱恋慕他的猎物的脖子的恋慕，那个是那个字，加寡，你知道加寡抱吗？抱蹲下来，不是说嘿嘿摇尾巴，他蹲下来是准看着你的脖子，你一不小心一跳，咬一咬，死路一条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他说抱就那个罪就在等在你门口在等你，你要小心，你如果不把他，你原来做坏那个坏，你不把坏弄好，你不止不得我的欢喜，你还会被那个罪搞死，知道那个意思吗？罪很可怕，不只是伤害别人，还会伤害你自己。那个小罪会变大罪。该隐没有听上帝的警告，很遗憾，他没有。他真的一出去的时候，真的被那个罪就嘎上了。你看他到门口以后呢，他跟他弟弟讲话，结果不晓得弟弟讲了什么让他不高兴的话，他起来就把弟弟宰了，把他杀了。我们叫恼羞成怒。真的是一错再错，小错变大错了。他以为说，后来你兄弟你偏心，我把他杀掉，那看你怎么样。把他杀掉了，我不晓得是他暴怒失手，还是蓄意杀人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弟弟的。”这句话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：“Where is your brother？” 你的弟弟在哪里？然后该隐的回答说：“你也无请我。”我又不是保姆，你问我妈妈，为什么问我？我弟弟是我弟弟，我是我啊！你偏心就偏心了，你还问我我弟弟在哪里？他是一个公司的啊，一个逮起来，他杀他，他埋他，他回答的很好玩。他说：“上帝很客气啊，没有马上说你怎么杀你弟弟。”他说：“你弟弟在哪里？”所以这个问句是很给面子的，是给该隐可以坦白的在神面前承认说：“啊，弟弟，我一时生气，因为我弟弟激怒我，所以我把他。”打，想不到他掉下去就碰到石头就死掉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意外或者什么，但可以这样讲，他都没有，他就去捏，你知道不？他跟上帝说，嗯， 谁说我要负责看他呢？这个 My Brother's Keeper 这个就出来了。很多那个世界的那个像展望会啦，都讲这句话 ：You are your brother's keeper。那你的弟弟就是世界上那些没有饭吃的人，就是你的弟弟。哦，四海之内皆兄弟耶，每一个有饭吃的人，就是要照顾没有饭吃的人。用的圣经根据就是这里 ：Where is your brother？ Am I my brother's keeper？ 我难道是看守我弟兄的吗？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这次就不客气了，你在讲啥？你弟弟是你把他杀掉，还把他埋掉，你还说什么你看顾你弟弟？哇，你讲的这么好听，你哪里有看顾？你是伤害他的。他说：“可是你的弟弟的血呢，会叫，很冤。我不做下面不对啊，我都是献祭被上帝冤啊，我就被我哥哥一拳打死了。”然后弟开的口，接受你弟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这叫审判。该隐用他的 willful， 用他的意志，用他的抉择，决定要杀他的弟弟。上帝就要该隐为他自己的行为要负责，审判就是你要负责。你既然做这个行为，亚当夏娃也做错事情，那个时候地倒霉，地受咒诅，上帝不忍心咒诅亚当跟夏娃，因为他是被蛇引诱，只是咬了一口那个什么水果。可是该隐这里他是受咒诅，有没有？这是第一个被神咒诅的人，因为他杀他的弟弟，他把他弟弟宰了。然后呢，他什么受咒诅呢？地就不是成为他的家，他变成没有归属。然后呢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阿别啦，你捡不上修，你就流浪，对不对？最近看到那个。一个 email 说那个蒙古包啊，蒙古人啊，住在那个大戈壁，那他们就是蒙古包，就是必须要什么，好像两个小时就可以打包。你看那个那么大包啊，也你看，因为他种地地不生长啊，那是旷野，那是沙漠，景不好啊，那所以怎么办呢？就是看哪里有草，骆驼啊，就到那边。可是骆驼会把那个草吃完啊，吃完怎么办？哎，打包，然后这个骆驼再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叫逐水草而居的，那就变成流浪汉，这样懂吗？就一直在沙漠附近，就找草吃完了就到另外一块，到现在还是一样，因为那个地就像该隐的情况，就是种的不长，所以这个受咒诅就是你劳力就不得收获。好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我们下面这句我们一起来念来。你必流离飘荡。好，这个流离飘荡跟亚伯拉罕的客旅寄居现象学上面是一样的，本质学上面是不同的。他们都是一个不定居的，都是一个暂时的，都是在那边跑来跑去的。可是这一个人，这个叫该隐的人，他的流离飘荡是是这样，他是一个 exile， 他是被驱逐的。他是被审判，被逐出去的，从家被赶出去的，这样的一个流离飘荡。这是该隐，亚伯兰那是 call， 他是被呼召出来的，不是逐或是召出的。他召出来成为一个 pilgrim， 是有一个应许的，是有一个前景的，是可以用信心来抓住的。可是该隐不是这样，他是逐出，本来是跟神同在，本来是在伊甸园啊，爸爸做错事情，所以就搬到伊甸园外，可是还在伊甸园旁边，现在连那里也不能住了，要变成流浪。 你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因为你种地，地不长东西啊，从地受咒诅，所以他变成一个流浪汉，而不是一个朝圣者，他不是一个 pilgrim， 他成了一个 fugitive。是不是这样子 ？Fugitive 啊，他不是一个 pilgrim。他是 ex-poor， 他是 saint， 他是被送出去的哈，被差派差遣的。他是被赶逐的，这里是有应许的，这里是审判的，一个是 punish， 一个是 promise。在这里呢，神呢是给他 providence， 给他供应，给他保护，给他灾疾。providence， protection， and Emmanuel， 就是以马内利，这是亚伯兰他的这个离开。他的离开是这样，可是该隐的离开不是这样。该隐的离开呢，是神已经不保护了，所以他就跟神说：“这样太苦了。”神说 ：“OK， 我给你做个记号，保证人家不敢动你，但是我不保护你，我只是让人家怕你，不敢动你。”后来他慢慢的，他就只好保护他自己，所以呢，他就发展他的暴力。他变成跟神之间是没有办法，是跟神隔绝的。我说整本圣经最可怜的就是这一句话，我以前讲过，我再讲一次，我们再往下念。我们刚才念到十二节，你要流离飘荡，这是一个漂流，跟亚伯兰的漂流意义完全不一样。我刚才已经把他们的对比已经写在这里，这是对比的。现象学好像一样，可是他的神学，他的本体论是不一样，是相反的。好，那么该隐就抗议了。我刚才跟我们小弟头发讲一个而已，我就这样一世人凄惨。他说这个太重，该隐就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。你如今赶逐，刚才我说这个赶逐 expel， 赶逐我离开这地，离开，好，离开。亚伯兰也要离开，该隐也要离开，可是离开的地不一样，以致不见你的面。我讲过，见神的面，那个 presence 有没有？最宝贵的东西失掉了。我必流离飘荡。他怕的不是不见神的面，他怕的是后面，因为有神在，都更差地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亚伯被杀，神就在看嘛，就是神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可以杀他？对不对？”就是有法官了，有保护了。现在一离开这个，就到了一个无法无天，就是连警察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说：“那我糟糕了，我怎么办？有神在，人家要欺我，他要看神的面啊！”吼，我那时候就是没有想到神在，所以我才把自己打死。如果早知道的话，我应该，哦，就不会这样做了。他说：“我离开你，现在没有保护了，那怎么办呢？”他说：“凡看到我的就要杀我。”耶和华说 ：“OK。”这个我答应你，你既然抱怨太重，这一部分我可以免了，人家不敢杀你。所以上帝没有说我就与你同在，上帝说我给你一个记号，让别人不敢动你一根汗毛，这样可以吗？你要的是这个吗？我给你。所以他要安全感，他得到了。所以十五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杀该隐的遭报七倍。我不知道怎么报七倍，因为杀七次吗？还是什么剁成七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就是说报七倍。如果死后还有生命的话，那么就是让他死七次，还是说这大油锅还是什么？不是啊， 所以说警告说，如果你杀该隐要报七倍，耶和华给该隐都立一个记号，有人说就像包青天那个额头有一个月亮这样，我不知道那个记号是什么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就有一个记号，他得到保护了，他没有得到神，他得到神的保护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，就是我说这是全圣经最悲哀的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，于是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，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这是我觉得最悲哀的一句话。如果宇宙有神，离开神的同在是最悲哀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享受跟神同在的一切的喜乐。然后他的结论是说，该隐就离开，他有得到神的保佑，可是他没有得到神的同在。我以前讲过，我就想到有一个人做了比该隐还糟糕的事情，就是大卫。他不止杀了人，他还抢人家老婆，他先跟人家通奸，通奸完又怕伺机败露，就设计要把他人家老公杀掉，设计怎么设计杀不掉，最后就用残忍的这刀杀人把他解决了，把人家老婆讨过来的。神就说，你怎么这样，你要负责。就大卫说，你怎么打我都可以，但是请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。哎呀，这个聪明啊，人不是不能犯错，但是人犯错要选择，如果神让我们选择的话，选择什么处罚，什么处罚就好，但是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，因为我离开你我什么都没了，我还有什么。大卫聪明在这里，他不是好，他是知道，知道做选择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知道，那这个离开呢，我讲过亚伯兰的离开呢，是离开他的那个故乡，我们说离开，两个人都离开，但是离开耶和华的面。他是离开本地、本族、故家，为的是要常见耶和华的面，为的是要跟耶和华建立关系。所以这两个离开是相反的，他们都是离开的，可是一个是离开耶和华，一个是离开原来的处境，可以进到跟神的关系。这两个离开都是神跟他们说的，一个是呼召，一个是驱逐，一个是应许，一个是审判，所以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就是我在讲义呢，我就那么简单写了一下，我说该隐 VS 亚伯兰，他们两个都是 wanderer， 可是是不一样的 wanderer。 我希望我们是做亚伯兰这样的 wanderer，不要成为该隐那样的 wanderer。 好，那我们再回来看讲义。第七，神呼召。耶和华这个字，耶和华，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，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开始，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。每一次讲到这个字，你都知道旧约呢，关于神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叫耶和华，一个字叫神。亚伯跟 Elohim 哈，那个希伯来文哈，我用英文拼的，叫做 Elohim。亚伯就是用英文拼那个希伯来文的音呐哈，只是用中文叫耶威。他们叫耶威，这是耶尔，这是亚威，那这个我们中文是换成耶和华，这个换成神，前面空一格或是没有，或是叫做上帝，这个，那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，这是神的两个层面，用这样不同的词表达。这个 Elohim，L 是神，可是他用 I am 就是多数，就是用多数表述尊贵。我讲过那个是希伯来文的一个特别的语法，这个 Elohim 是强调他的 transcendence， 他的高， 亚卫是强调他的 imminence， 他的近。我说这是上帝的超然性，这叫上帝的内住性。也许你们可以给我更好的翻译，这是我试着把它翻的哈。就是神是很远的，是我们够不到的，是离我们很高的，跟我们有天渊之别。因为他是神，我们是人，我们是有限，他是无限。强调这一面的神跟我们的关系的，就是 Elohim。那在创世纪，神跟亚伯兰显现，是说至高的神，那个字就是 Elohim。强调是那个超然性，那个超越性，那个我们没有办法了解，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的部分。神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跟我们就没有关系，因为太远了，那么沙漠啊。可是神不是只有这样，所以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层面来让我们了解神。那个层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跟人讲话，神跟人一起聊天，一起吃饭，亲近的神，那个叫以马内利 Immanence， 这是内住性。内住性的话，神跟人开始有亲近的关系，其中一个最深的关系就是进到盟约的关系。所以盟约的神常常是用亚卫，立约的神，立约之神，这是统治之神，这是强调神的 sovereignty。神的主权。刚才我讲说神可以偏可以偏心吗？我说那你还能讲什么？那个就是强调神的这个超然性。一个喜纳伯利边啊，你抗议可以啊，你抗议吧。可是他是神啊，你要了解他是神啊，你要了解神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啊？他讲的是这边，可是呢，这个代表他跟我们他的那个 covenant， 他的那个 trustworthiness 哈。可信靠信，他的这个主权呢，哈，他的主权，这是他的信实，那这里面就是他的承诺，他的立约，他跟我们是很亲，可以互动的，所以我们对神的了解必须要有这两个层面，才对神有一个比较立体的、比较完整的了解。很多时候。都偏一边，或是偏向比较 transcendent God， 有时候偏向 immanent God， 就是 不很完整、哦、需要这两个，就是神既是高高在上的神，又是在我们心里面的神，他就在我们里面，跟我们很亲近的。那么每一次看到圣经写这样的时候，你就了解说，哦，他现在想要表达的是神的哪一个面，这样好不好、哦、就是说用的词名词。我刚才创世纪有跟你讲，就是有那个 Elohim 版的跟那个耶威版的哈，就是JEDP， 你听过那个记得吗？那个 J 就是亚卫版的 ，E 就是 Elohim 版的，因为用的名词不一样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整个哈到第二章的第三节，整个你看它。他就是我们这个新标点和合本用上帝，有的就写神，有没有？神版的圣经就写神，上帝版的就写上帝，那个就是 Elohim， 所翻译就是 Elohim。所以创世纪说宇宙怎么来的那个故事，用神的角度，用超然的神的角度呢？那么那个神要创造世界呢，很简单，一吹就好啊。你注意看他，因为他太伟大了，所以他有光啊，就有光。要有什么就是用嘴巴就好，根本不必要不动什么的。可是到第二章第四节呢，那个宇宙的来源就完全另外一个图画。你看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叫耶和华神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那个亚卫就出来了。所以他们说，第二章的创世纪所描述的神创造世界，跟第一章完全不同，因为从两个不同的角度。在这里呢，神好像一个小孩子要拿一个铅桶到海边，然后弄一点沙，然后弄一点水，捏一捏，还要吹一口气，然后还要跟他讲话、哦、还要帮他讨老婆，还要做个开刀。神好像就是在我们身边跟人对话，什么不像在第一章那个很伟大的神就是在天上，然后光就出来了， 那你什么都看不到，看不到神在哪里。第二章好像神就在那里，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神跟第二章的神，一创世纪一开始就把神的两个面向用这样的两个角度。有人不懂，你圣经不对吗？如果第二章对第一章就不对，第一章对第二章就不对，那个就不晓得说神太丰富，你没有这样表达没有办法。如果你了解的话就哦原来是如此，那这个是关于这个。那我要这样解释，就是说我们回到第十二章呢，这个时候的神呢是一个亲近的神，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所以我要讲的说这个是一出来就是说这个神是属于以马内利的神， 是跟我们亲近的，是要跟我们立约跟我们应许的，所以整个后面的故事是神跟亚伯兰亲近的一个故事。然后他对亚伯兰说，所以你看我的讲义我就写耶和华括号就写立约之神，但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哈？立约就是跟人有互动的关系的，进了那个立约里面就有应许的东西进来的，有将来性。那这个神呢启示他讲话，那我后面有括号说再呼召，这个就你要看十一章的后聊，十一章末了的时候我讲过神呼召亚伯兰，第一次是叫他离开那个乌尔加勒底的乌尔，这一次是从哈兰要离开哈兰，所以我说这叫做 the grace of the calling， 神对我们的呼召他可以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。但是我给你们一个故事，就是彼得记得吗？耶稣呼召他几次？至少四次，至少四次，所以每一次他都重操旧业，耶稣就再叫他一次，不久呢他又去重操旧业，耶稣再叫他一次，又跑去了再叫一次，第四次他就没有走了。耶稣复活以后再一次他又去抓鱼，耶稣说你不要抓鱼啊，你去抓人啊，抓人比较好，我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抓一些人进来，让他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。那这是约翰二十一章最后的故事。所以神是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他可以一而再一而三的呼召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第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那么几句话里面我就讲到耶和华是立约的神，这个说可能是第二次的说，不是第一次的说，神开口讲话代表他是愿意向我们吐露他的心意，他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。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，是在这里我们的神是会讲话的，不是躲在那边让你去揣摩让你去想象，不是，他可以亲自跟你表达他的意见的。好，那么再来呢，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很惨重的代价，要三重的离开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那这里我就有点解释，我的解释，本地代表乡亲，本族代表近亲，父家代表血亲，所以就是越来越亲，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支持体系就用这三个字表示了。像说董兄呢，你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吗？特别在外地遇故乡，就是他乡遇故知，我说外地遇故乡，就是说你在纽约在美国碰到一个说你都一人不是这样的，我中华人，哇不得了，既然在这里碰到一个我们叫小同乡啊，台湾人，台湾还是太大嘛，是彰化人，台湾你中华都一人大波，我也到大波，哇更高兴，你知道那种同乡那种我们同乡的情谊吗？如果说我刚到那个地方刚新移民知道他同乡，他大概会说啊，这共乡他帮忙姐，那个 support 就会来的。所以乡那个土地同一个土地是有那个亲的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本地，本地是指乡亲的，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婚姻，这是住在一起的邻居的同社区的，哇就很亲了，这是第一个。再来是有一点亲戚关系，本族包括婚姻的包括血统的，它当中有血亲关系，血缘，这个更亲。在法律上常常我们只承认血缘不承认姻亲，有没有继承啊什么什么，血缘是最亲的。所以这里有亲更亲最亲，神说都要离开，这个很有点残酷，你不觉得有点残酷吗？为什么需要这样？因为我开始我的解读因为神要亚伯兰经历一个改变，那个改变是这些亲会成为拦阻的。 当你的价值体系要做大的变化的时候，会叫你不要做这种变化的人，正是那些最爱你的人，同意吗？为什么移民信教的比例比故乡的比例高呢？为什么台湾人在海外当基督徒的比例比留在台湾的高那么多呢？不是在海外的台湾人就比较心嫩，在住在台湾就比较心硬，不是，就是我在给给哥哥呀。这些人是爱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亲戚啊，我们的朋友啊，他们会形成一股力量。改变总是有代价，能同意吗？如果你身体不离开，至少你的心里要有一种某种程度的离开，或者你改不了。人不喜欢你改变，特别那么大的改变，所有的基督教传到一个地方都一定要经过这个离开，不管是身体的离开还是关系的离开。你不离开，你的故乡也会把你开除，会吗？会。我要跟你讲话，你听到这句话吗？基督教死没人靠，你很高，你可以去教会，但是不要跟你们白说的。你听到这句话吗？我死后你要跟我拿香，你可以不孝吗？这个都是亲情，这个不是不好啊。我们要孝顺，要纪念祖先，这个都很好，没有什么不好。因为这样就不来跟宇宙的神有关系，对吗？如果宇宙的神是真的有，他给你这个呼召，给你邀请，所以我想这句话里面有很多它的意义。亚伯兰是用身体搬家来回应，可是你身体不搬家，你的心灵，如果你决定要走这条路，一定要某种程度的切割，或者你没有办法，一定连在一起，两者会要有这个勇气。我讲过要信上帝，要有勇气，要有隔离。因为本来你在一起的这些人呢，是价值体系一样的，风俗习惯，知道吗？风俗习惯、价值体系都在这里面。Worldview， 你的宇宙观是一样的。现在你神给你感动，给你一个不同的，你就面临一个抉择：你要跟原来的这些做某种程度的驱离，还是不要？你要，你就要付代价，就是离开的代价。你不离开，你的家人也会让你离开。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新的开始所要面临的代价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如果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，你就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。刚才我所讲的只是我的诠释，我的解读，所以我们的讲义我这里提到，本地是乡亲，本族是近亲，父家是血亲，我把它称作三层剥夺。这个三层剥夺，上帝后来就给他三重祝福来回应。这里是希伯来人是有这样的数目上的一个游戏在这里。神跟他说，说如果你听我的话，那我会祝福给你。这个祝福第二节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大国、大福、大名，这叫三重祝福，了解吗？然后再多一句说，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是 bonus 多出来的。或是三重祝福的目的是让别人得到祝福，这很有意思。我一直强调这一点，我也把这个当作和平教会的一个意向。我还在美国的时候，小慧跟我联络说，那时候我是牧师，蔡牧师你可以回和平吗？我说不行，因为这边教会需要我。你可以祷告吗？我说可以，然后就祷告啊，他们就祷告祷告，对，然后不久就说有没有感动，说没有，有感不动，好，那再等。然后 就这样，然后到后来就说好，有感动，可是有困难，那没关系，再等。那这样我就回来了。那其实对我来讲，我要离开不是故乡的故乡，这样同意吗？我们叫第二故乡。我已经在美国是三年了， 你看我用 email 习惯用英文，用中文打起来是比较慢，而且中文常常会变乱嘛，我很气这一点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用英文吗？我不是喜欢电话也要原文，因为英文绝对不会变乱嘛，因为 internet 是他们发明的嘛，英文是绝对不会错啊。可是中文常常就是莫名其妙，到现在都也不能预防，也不能改，就是变乱嘛又改不回来呢，我很气，到现在还不晓得，问过很多人还不晓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告诉我，我就学努力学中文。那就是说，我要回应神的呼召，我要离开我原来的故乡，第二个故乡，回到本来的故乡。可是对我来讲，这个故乡已经不是故乡了，是一个不太欢迎我的一个不客气的一个环境。我必须要看这个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你要我回来，为什么是这样？这是你要我回来的吗？亚伯兰一进迦南地，就碰到饥荒无通吃，就碰到问题。信仰的经历都是这样的，你要离开，然后到那里去，我要使你的影响力变大。可是后面没有讲，你也拄着饥荒，你会老婆差点被人家抓去，什么什么的。如果这个都讲的话，我想亚伯兰那惊死咧。但是这是信仰的旅程，我们是这样的。那时间到了，我们做个祷告，我们就休息哈。神，我感谢你，今天早上我们有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，弟兄姊妹在这里，虽然我们看得很少，是我们看见信心原来是那么丰富，呼召原来是有代价，就帮助我们，至少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信靠顺服这样的一个想法带到我们的家里去，就从我们自己开始，让我们对我们的配偶，对我们的父母子女都一点顺服，都一点顺服，让这一次的过年成为我们家比去年更甜美的、更彼此相爱的一年。我们要回去的，外面下雨路滑，保守我们平安的回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请你留你的联络方法在我们的后面那里。谢谢。